欢迎收听199吃到饱，礼拜一早上九点陪你在线上吃到饱。哇天啊，好久没有自己录音了，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其实我们大家如果在听的话都会知道，我们就是都有来宾这样子，然后现在突然要自己录音就觉得超级无敌不习惯的。我刚才其实在这个 take 之前我大概已经重录了两三遍了，但不管，我希望这就是最后一遍了。好啦，那反正我们的日本连载在上周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然后这个节目其实做到现在大概第16集，然后我稍微算了一下日子，差不多就是100多天啊这样子，但随便，反正呢就是我就想说不如趁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作为一个 podcast 新手，在我过去三个月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什么心得，然后以及我从数据上面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小小的新想法这样子。对，那这一集呢其实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大纲，然后我最主要的呢就是想要分享一下一些数据面的东西，然后因为我是用那个 First Story 来上传节目的，所以 First Story 会给我一些数据，我想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数据，然后来聊一下我在这些数据当中看到的一些事情。对，但这部分呢其实因为你知道，大家如果认识我的话也知道，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相信数据的人，但我又很容易被数据绑架，所以我就是蛮矛盾的。但这些数据呢其实对我来说它还是有一些蛮特别的意义，可以让我有一些想法啦，应该这样说。所以好，事不宜迟，我就想说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我去后台调出了我从第一集到第15集的每一集的收听数的排名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再来看第一名是谁。我现在让大家暂停5秒钟，然后来猜一下第一集是谁。哦，我就是觉得这种梗是超级无敌 YouTube， 真的会有人听到这边然后就暂停，然后想说嗯你到底是谁呢，啊我觉得一定是那一集吧，然后再继续按播放键，真的会有人干这件事吗？没有吧。对，所以 whatever， 我现在要多聊了大概30秒的时间，就是为了让大家猜猜看，但不管了，我现在要直接公布答案。我们的第一名呢就是第10集 CP 来上我节目的那一集，怒气大爆发，来自鸽子的日常小抱怨，豆浆国的刁民们接招吧的那一集。哦，这一集的下载数量超级无敌高，总共有216次。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其实大部分的节目啊就是上传完了之后，当然它会有前后顺序的关系嘛，就是你越久以前的节目当然越有机会下载数比较多，但平均来说啊大概都会在100以下，大概70-80左右，这是蛮平均的一个数字。那你知道这一集 CP 的这一集有下载数有到多少吗？收听数总共有216，超高的。我不晓得到底是因为因为其实那一集的标题蛮骗人的，就是我写怒气大爆发嘛，但其实鸽子就是从头到尾，就是 CP 他从头到尾都蛮心平气和的在描述他的警察工作，所以其实完全没有怒气大爆发的部分。但我不知道大家点进来是不是其实就想要听他抱怨一大堆事情，但其实也还好，也没有这样子。我不知道是因为标题杀人的，还是因为 CP 他有帮我分享在他的推特上面。那 CP 他其实就是一个你知道推特小网红这样子，所以他的可能是他那边带来的流量吧。所以总之这一集的下载数真的非常非常的高。那第二集呢，也是有来宾的集数，他是第7集国军猫猫来上我节目的那一集。国军最小的老鸨，唯一会在同志游行争同事的那个人。对，那这两集都有什么，我就在想这两集到底有什么共同点。首先就是都有来宾，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是军人一个是警察嘛，所以就是我不知道是我的听众都制服控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还是其实大家是真的对于这种有特别的职业的访谈会很有兴趣，我也不知道。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对于职业访谈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跟我讲一下，因为我自己其实也蛮喜欢做这类型的议题的这样子。那第三名的话呢，其实第三名我自己蛮意外的，第三名的话是第一集，就是整个 podcast 节目的 EP1， 关于我在30岁前夕突然想录 podcast 的那件事。我觉得你说最好笑的事情是，其实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那一集的内容有什么了。就是我以前啊在做实境游戏的时候，我以前还在俱乐帮做实境游戏的时候，就常常是明明是我可能2-3月才做，然后才刚发行的游戏，我到了7-8月的时候，我已经忘记，就是我只要做完开始做下一款游戏，我就会忘记我上一款游戏的任何一切的事情，全部忘记，谜题忘记，故事忘记，你跟我讲主角的名字，我还想说，那个人是谁？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是蛮健忘的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要问我说我的第一集到底在录什么，其实老实说我真的忘了，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上完深深的节目嘛，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管了，我就随便来录一点东西然后丢上来看大家的就是评价如何，然后结果殊不知还其实大家蛮喜欢的，所以就一路的做到了现在这样子。那一路做到现在呢，其实应该也算是有成功周更吧，我不知道，但是反正也才第15集16集而已，所以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希望我可以之后继续如期周更这样子。好，那介绍完前三名了之后呢，接下来我要介绍最后一名，但其实最后一名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啊，是第15集勇闯东京大作战，你有听见日币在哀嚎吗？这样子就是上一集啊，就是上一集，对，但因为它是上一集，所以它还没有一点时间去发酵它，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算是这叫什么虽败犹荣应该这样讲吧，我不知道，还是四海游龙随便啊，但反正其实我觉得上一集真的非常好笑，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的这个日本滑雪的这整趟的这两集，就是第14集跟第15集，所以大家听到这边就是希望听完这一集之后回去帮我把第14集跟第15集再听一遍好不好，因为我真的蛮喜欢这两集，而且我觉得这两集的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拜托大家回去听一次。好，那扣除掉这两集之外呢，其实表现的比较不好的呢还有两集，一集是第13集，就是八九直男浪漫世界跟学弟阿豪录的那一集。但是13集呢它也就是三个礼拜以前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三个礼拜应该已经其实整个收听率下载数已经发酵的差不多了，但这一集呢还是排名在比较后面的地方。那我在想可能大家真的对八九直男的世界比较没什么兴趣吧，但那一集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好，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排名第13名的，就是倒数第三名的是第三集2024新年新希望这一集呢，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微妙。我在想它的收听数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跨年其实是在台中度过的这样子，所以说1月1号那一天早上上传的影片呢，其实我是排成上传的。那1月1号因为还在放假嘛，我想说大家可能听 podcast， 我当时设定礼拜一早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假日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听 podcast， 大家要听 podcast 一定是上班的时候偷闲在那边听，或者是交通的时间啊，移动的时间啊等等之类的，这种时候才会来听 podcast。 那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1月1号那一天就是上了之后，然后其实大家还在放假，所以隔天可能要上班的时候就忘了这件事情，或者是放完连假回来之后事情很多就没听，所以那一集就是收听数也比较低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一集大家可以不用回去听哦，因为那一集有立一些 flag 啊，那种 flag 就是越少人知道越好这样子啊，所以那一集不用回去听，帮我回去听那个日本的那两集跟八九直男的浪漫世界的这两集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好啦，那分享完数据之后啊，其实因为刚才有提到嘛，最后几名呢其实有很多都是13 14 15集其实都排的比较后面，那我不确定是因为我的听众们其实有点疲劳了还是怎么样，但其实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是它有一个单集发布后10日内表现的一个数据，等于就是它会把它有点像是把大家拉到一个水平线，就是我都是从发布的第一天到发布的第10天这整个走期的一个收听数的表现这样子。那其实这个这张图表呢其实看起来就蛮大家都蛮平均的，一定是第一天的话会稍微比较少一点点，那第二天记录到的会开始比较多，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斜线这样子。对，那第三天第四天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那其实到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已经不太会有人再多收听了，有的话就是顶多是一两位的听众这样子。对，那从这个图表当中呢就可以又回到刚才讲的那件事情的前几名，国军猫猫啊跟 CP 的那两集其实都冲得非常非常的快，但冲得再快其实大概的第一天还是起步其实还是差不多的，他们的快呢通常都是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会有一个 比较斜的斜率的线往上冲这样子。对，那我在想啦，原因可能是因为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开始，就是这两位朋友有帮我分享，那他的收听数就会比较有拉起来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大部分的集数呢的成长都是蛮平缓的，那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之后其实就不太会有什么改变了。那以我这边看到，因为我是每周上传节目嘛，所以我去看了一下第七天的平均下载数大概就是68次。对，那68次的话呢，就等于是说每一周呢大概都会有68个人来听我的节目。其实我是蛮开心的，这已经比这个数字已经比我预期的还要好蛮多了这样子。对，那从这个图表当中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勇闯东京大作战的效果成效其实没有到特别的差，就是其实他在近几集当中也是第七天的算是蛮高啦。对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听到这边就是可以再回去帮我听一下那几集这样子，然后让他再继续往上冲高一点点，因为我真的蛮喜欢这两集的节目的这样子。好，那刚才有提到啊，就是有来宾的集数的效果会特别好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有点微妙。摒除掉14、15集，就是这两集我去日本的集数好了，其实还有一些有来宾的，还有两位来宾的集数，一个是深深的那两集，就是无病呻吟的深深来我这边聊电竞的这两集，跟学弟阿豪的那两集，一集在聊替代役的生活，另外一集呢在聊什么啊，八九直男。对，那八九直男刚才有讲到他的效果就没有这么的好，可是学弟阿豪的第一集就是来聊替代役生活的那一集，诶，其实成效还不错，他有在第六名，也算是排得蛮前面的地方。对，那我不知道，大家还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听替代役的生活，可能对八九直男的世界，就是对小混混的世界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奇，但这个我都觉得还算是我可以理解，或是我可以猜出一些原因。深深的那两集我真的不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深深的那两集是第四集跟第五集，那第四集呢就是深深来的上集，他的排名是排在第十名，可是下集排名排在第四名，就等于是紧接着我的第一，就是刚才讲的第一集那个关于我在30岁前夕突然想录 podcast 那件事，紧接在他之后哦。那我自己个人当时在猜测的时候，我以为是上集的成效会好非常多，然后下集不会有人听。首先一来是大家看到有新的听众来，然后就是我想说，诶，想来听听看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人互动的感觉怎么样，所以上集应该比较多人会想听。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那一天啊，上集聊的内容也比较生动活泼一些些，下集其实我们就聊得蛮，我们很认真的在聊电竞业界这件事情，然后那一集也不能说没有笑点啊，但是相对于上集来说它的爆点并没有这么的多，我们是真的很认真的在聊产业面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以为这一集会比较无聊，但没想到这一集的收听率也还蛮高的。对，所以我有在想说会不会是上集的收听率都会比较低，然后下集的收听率都会比较高，但也不一定，因为学弟阿豪就刚好是反过来，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个人还在摸索，就是我也还在思考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所以或许之后有来宾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吧。不过之后的来宾呢，其实我原则上来说就不太会想要再分上下集，因为怎么讲啊，我觉得上下集到了下集的时候那个新鲜度会比较不够一点点，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诶，上集我好像已经听过这两个人的互动了，下集我就想说算了这样子。那二来也是呢，我希望可以把节目的时间压在1小时左右，因为我觉得超过这个时间的话其实大家听起来也会觉得很疲劳，甚至你可能假设你的上班时间是20到30分钟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就是还要分2、3次听这样子，那我就觉得缺乏一点连贯性，我觉得不太好，所以我可能还是把它控制在1小时之内的时间，就不管是自己的节目还是有找来宾来录的节目啦这样子。对，好，那我真的要说的话，我们回到刚才的议题，真的要说的话到底是有来宾 的比较好还是没有来宾比较好，以现在15集来说的话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因为后面几集也是 有来宾的，那前面几集也是有我自己录的，还有包含像是第五名的就是第三方诈骗的那一集，其实成效也蛮好的，而且那一集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这一集是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听了之后会私讯我说，哦，原来你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哦，就是等于是这什么讲，这要怎么讲，听众的反馈率最高的一集这样子。对，因为可能大因为我可能比较没有在社群软体上或者是在比方说社交上，我比较会讲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其实蛮讶异的。然后也有一些算是认识但是不那么熟的朋友因此而来私讯我说，哦，我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然后哦，原来你有发生这件事情，真的是辛苦了等等之类的。哦，也非常感谢就是这些来安慰我的朋友们，就是我现在就是一切都很好了这样子。所以说呢自己录可能也有自己录的优势，那找别人录的话，那当然最直观的优势是像CP 跟国军猫猫这样，他们会帮我分享，那就可以吸到他们的流量这样子。所以说之后的话我可能就是两种都还是会做，就是我一定还是会有我自己的节目，然后就是自己录的聊天的话题，那我也会就是尽量找身边的朋友来聊天，那我们就可能再试个15集，等到30集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到底哪一个的流量比较好啦这样子。接下来下一个议题呢就比较我想要讲的事情是这样子。我们刚才聊到有来宾跟没有来宾嘛，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自己当时在要录 podcast 之前呢，我就有买了一个麦克风，但我只买了一个麦克风，因为我当时想说可能就是我自己录这样，然后我原本是想说如果是有朋友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共用一支麦克风，但我后来觉得这样子的成效太差了，所以从深深的那一集开始呢，只要是有来宾的，不管来宾有几个人，只要是有来宾的，我一律都会去租一个录音室来做录音这样子。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录音室的价格，就是一分钟10块钱，当然它不会一分钟一分钟卖啊，它等于就是半小时半小时卖，然后半小时的话是300。那大部分我要去做访谈，假设我要做一个小时的节目，加一下前面后面的时间，我大概都要租一个半小时的录音室，因为我怕可能会录超过一小时嘛，所以我大概都会租一个半小时，所以每一个有来宾的节目呢都会烧掉至少900块。那大家听到那种上下集分开的，例如像是刚才讲的学弟阿豪啦，或者是像是深深啊，或者是我们去日本的这几集呢，都是借两个小时的录音室，也就是1200这样子。那我原本其实是想说每个月可以有两集访谈，然后两集自己录，假设以四周算一个月来说，我原本想说可以有两集访谈跟两集自己录的，但现在我就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障碍，就是因为这对我来说就是真的是也算是一个小负担啦。那当然最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我也很想要去记录下跟这些朋友聊天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觉得说他真的就是他不是完全的付不起这样子，但是因为成本其实真的是很高，所以我们就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一集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需要大家来抖内耶。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被骗啊，就听到这边听了快20分钟，然后再要直接进到重点。好啦，不管你有没有想听，但总之我就是要讲。其实我的 first story 呢有开启两的抖内的方案，就是两种赞助方案啊。我们先讲订阅这件事情好了。订阅的话呢，就是每个月都能够吃到饱方案，每个月只要199块就可以让你吃到饱咯这样子。对，那目前来说，因为像是 YouTube, 那些 YouTuber 嘛，他们不是如果有提供抖内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会员专属影片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会员福利。那目前来说我的量能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每一个月都一定会有一些会员专属的影片，而且目前来说我也只有一个会员，但是我就不说他是谁了，但是我非常的感谢他已经提供给我第一个199块咯。我觉得好开心啊。好啦，但总之呢就是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那我这边的目标呢是，如果说我们有搜集到大概10几个20来个会员之后，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嘛，我们七天的收，就是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单集的收听平均大概在68，所以我想说可能大概抓个1/3，就是当我们收集到10几个20个会员的时候，我这边呢就会开始就是 guarantee 大家，就是每一个月我一定会有1到2支的会员专属影片。那会员不是影片，是会员专属的这个节目。那会员专属的节目呢，有可能会是找一些 朋友来聊一些平常我是不太会愿意放在公开节目上给大家听的话题，例如说性癖啦，或者是例如一些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发言，有可能。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比较有可能性的是呢，就是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日常的一些小事情，或者是说我的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小事，或者是甚至是我目前有在计划的是，我可能会去，如果说就是那一阵子刚好有一些蛮重大的新闻的话，我可能会去 review 这些新闻，或者是去发表我对于这些新闻的一些想法，这样子，这一些比较更 personal 的东西，更私人的东西，但是也比较深，也怎么讲，比较深难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更贴近我自己的内容，我可能就会想要把它放在会员影片。所以如果说有想要听到这类型的内容的话呢，就可以来订阅这样子。那目前来说的订阅试用期总共有15天，所以你有15天的时间可以反悔，在15天之内是不用付钱的，超过15天之后呢，我就会开始收你199块。但是你看，像现在吃到饱就是都这么贵，对不对？199块可以吃到饱，超便宜的吧，所以拜托大家来订阅我哦，这样子。好啦，那除了订阅制之外呢，其实我还有单笔赞助的方案。那单笔赞助的方案总共有分三种，第一种是吃到饱方案，就是单笔赞助199块。那第二种呢是非常饱方案，是699块，还有超级饱方案，是1999的方案。那这三种方案呢，其实怎么说啊，你如果要订阅超级饱方案的话，就是你如果要付我1999的话，你就不如直接就是订阅我10个月，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开心一点点啦。但如果说你真的要直接就是抖内我超级保方案的1999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会私讯你，跟你说，就是跟你表达我的就是 appreciate 这样子。对，那这种单笔赞助的方案呢，就是如果说你现阶段呢觉得还手头还比较没有那么有余裕的话，你可以先单笔的抖内199的吃到饱方案给我，其实我也会很开心这样子。对，那其实呢，关于要不要开订阅跟要不要开赞助这件事情，我自己其实想了很久啦，但是因为我算一算齁，其实倒不是说因为真的我需要这个钱，当然有这个钱对我来说的话，我可以就是再去租录音室嘛，我就可以找更多的来宾来录。那目前来说呢，其实有蛮多朋友都有来问我说，就是想要来上我的节目这样子。那最终来说呢，我都会跟他讲，我都会第一个先反问他说，你想要跟我聊什么。那很多人都会说，比方说想跟你聊一些色色的东西啊，聊性癖啊，聊工作啊，但是对我来说，我目前卡住的点就是，好，首先假设他要聊工作上的发生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谁工作不会，就是大家工作一定都有不开心的事情，你的工作不开心的事情有特别的有趣吗？这件事情我就会先打上一个问号。那如果说你想要聊色色的话，我又会觉得说纯粹的聊色到底会不会有趣，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拿捏那个尺度。那因为终究我还是，首先第两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是我还是要顾及我的听众听了会不会觉得开心，或者是会不会因为这一集有听到一些特别的故事，然后让他们的可能生命有一些启发 whatever， 当然也不一定会啦，但总之就是至少我的听众会想要听这些内容。那第二件事情是至少我自己要想听吧。但有的时候就是有些比较没那么熟的朋友啦，好啦，就是来问我说想要来上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呈现一种其实这个内容我也不是很想聊啦，这样子。对，那尴尬的点就在于，好，假设如果说今天我们只是把我们平常生活的内容，就是可能我们吃个饭然后聊天的内容，或是喝酒聊天的内容录下来，我把它放到节目上，其实没有不行哦，说老实话其实没有不行。可是因为就是卡在只要有来宾，我就是会有1000块左右的支出在付出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一直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婉拒了一些朋友这样子。但是如果说大家就是可以有一些抖内给我的话呢，或许我就更有余裕来去找一些朋友来聊天。那其实有些朋友他们的故事也蛮有趣的，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我就有机会就是把他们做成节目这样子。对，所以以上呢就是关于我自己的工商服务时间，希望大家可以抖内给我啊。跟大家讲一下要怎么抖内好了，我最近的贴文啊，就是不管是限动啦，或者是我的脸书贴文呢，其实下面呢都会，就是我在留言区呢一定都会放一个连结， 就是收听连结这样子。但这个收听连结点进去之后呢，就是First Story 他帮我做的一个所有平台的整合的页面，里面呢你可以连到 Apple Podcast、 KKBOX、 Spotify， 其实都可以连得到。那在最上面呢就有一个赞助的按钮啊，你帮我点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些方案这样子。所以说啊，因为已经有就是有一位朋友已经帮我测试过是真的可以抖内的，所以就是大家可如果说就是手头上觉得还有点余裕的话呢，就是可以每个月199块赞助一下蟹宝哦，谢谢大家，谢谢。好啦，这集还没结束，不要想说我们就到这边，这集还没结束。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100天的心得。老实说啊，其实我还蛮快乐的，就是打从最一开始就是我刚才也讲到嘛，我就是随便上传了第一集。那后来呢也做就是我的第二集，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还有一点到射手座的三分钟热度还在身上，我就想说你第二集不然来聊聊，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第三方诈骗案告了一个阶段嘛，我想说不然来聊聊这件事情。那到了后来的几集，我记得好像是今年年初吧，好像第五集，第几集啊，看一下。好像是过年的下一集还是哪一集，反正就是某一集有一个朋友，我就反正有一集脱更了啊。泰国，我想起来泰国那一集，就是我礼拜一没有更新嘛，因为我才刚从泰国回来，我还没更新。然后我原本想说礼拜二就要来更新，但是因为你刚回来的那一天有点累，所以我后来就是到了礼拜三才更新。但其实在礼拜一礼拜二的就非常多人来私讯我说，这礼拜的节目呢怎么还没有更新这样。其实说老实话，那个时候啊，我是还蛮感动的。甚至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当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其实是有想过要放弃周更的，因为毕竟我一开始的节目也没有说每个礼拜一早上九点嘛，就是你知道，就小小的 tricky 这样子。但我那个时候想要放弃周更的时候呢，就是有朋友来私讯我说，就是这礼拜的节目呢，怎么还没有发？其实对我来说呢，有些朋友会怕这样对我造成压力，但其实完全不会。对我来说比较像是甜蜜的负担啊，就是至少让我知道说有人想听我的节目，然后有人会想要听我聊天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就做得蛮开心。那从那之后呢，我也就是觉得说，不管怎么说啦，至少有一个人想要听我的节目，那我就可以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我就可以继续的跟大家聊聊天，然后继续的分享一些不管是我自己身上还是身边有的朋友身上有趣的故事，我就可以再继续做分享这样子。那甚至是到了最近这几个礼拜呢，有的时候因为我最近这几个礼拜工作上比较忙，那大家都知道大家如果有就是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呢，就会发现我都是早上九点会上传影片，然后我大概会在中午十二点就是我要吃饭的时候，我会去发限动跟发脸书的贴文。那前面几个礼拜呢，我就是有稍微偷懒，可能有的时候只发了限动，或者是只发了就是没有发脸书的贴文，然后有的时候可能限动比较晚发，可能晚上才发啦，或是下午才发这样子，因为工作上也比较忙碌一点点。那就会有人跑来，还就是会有人在我发限动之前就跑来私讯我说，我听完这礼拜的这一集咯。然后我觉得说天哪，就是真的是很感谢这些朋友们，就是他们是真的有在关注我的节目跟订阅我的节目的。所以这边呢又要再讲到第二件需要大家动手帮忙的事情了，就是如果说呢大家真的手头上比较没有办法去抖内我就是实质的金钱的话呢，希望大家可以至少帮我按个赞，就是在你听的平台上面按赞，不管你是在 Spotify 上面啊， KKBOX 啊，或者是你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就是帮我订阅一下，至少让我知道说就是至少你每个礼拜一早上九点，其实系统会跳一个推播通知出来提醒你说，这个节目有更新咯，如果我有更新的话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其实这一些收听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回馈了这样子。那如果说呢就是你觉得我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呢，也可以帮我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不一定要是同志朋友，就是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就是异性恋朋友啦，或者是你的家人可能先不要好了，但就是可以帮我分享出去这样子。因为如果说今天有越多的人在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做得越好的话呢，我就更有机会可以 接到业配吗？好啦，接业配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太远了，但至少对我来说我就会更有动力继续把它做下去这样子。对，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没有办法抖内的话呢，至少帮我按个赞，然后帮我按个订阅，然后帮我就是尽量分享出去。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每一集都分享，我觉得每一集分享有点太浮夸太矫情了既然说听众矫情，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听完这一集之后，你觉得这一集的内容你觉得很棒，或者是对你来说是有一点帮助的，你就帮我分享出去。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就是每一集都分享这样子。对，好，那总体而言呢，这100天就是这前面15集这个100天多天三个多月的录制过程呢，我真的是蛮开心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说的，就是有朋友来问我说为什么我的节目不放在 YouTube 上面，因为他们可能平常比较没有在听 Podcast 的习惯，那他们可能不是，就是可能没有 Spotify， 然后也没有 KKBOX， 然后也不是就是苹果用户，他们就会不知道要怎么听。那其实呢，你可以就是直接点那个 First Story， 那个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下载，你可以直接在网页上面听的。那可能还是会有些人觉得很麻烦，所以会希望我说，我能不能把节目上传到 YouTube 上面？那我自己目前卡住的点是因为我觉得 YouTube 上面一定要搭配影像。那当然，我有找到一些就是可以帮我自动它其实就是一个固定的画面啦，那它可以自动帮我把我的音档配上一个固定的画面，然后我就可以把它传到 YouTube 上面。但我目前会觉得很尴尬的是，我上传了一个影片哦，就是影片到 YouTube 上面，可是那个影片上面的内容都没有在动，就是它都是同一个画面，那只是就是有点像是假影片真 Podcast 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点进去看。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会对于大家有帮助吗？如果说你是平常是属于那种没有办法听 podcast 的人，但是你会看 YouTube 节目的人，我想要知道说你会希望我把它传到 YouTube 上面吗？就是因为我目前来说我的技术是没有办法让我可以搭配影像的，因为不管是访谈呢，还是我自己录，我要把影像跟音轨对在一起的剪辑，对我来说的那个 loading 目前来说有一点重这样子，所以目前确实是没有打算要去录我的录音的影像这样子。但是我目前可以做的呢，就是先把我的音档配上一个固定画面。但是大家会想这样子，会想看到这类型的内容吗？如果会的话呢，就是可以跟我讲一下，因为我也会觉得很想听听看大家的想法这样子。那在其实今天要聊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唯一一个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刚才其实聊到了蛮多的节目。那从第一集到第十五集的内容呢，不外乎就是一些旅游心得啦、神秘职业大解析啦等等之类的。但有一集节目最特别的是我的音乐剧的分享，我们上一集聊了《歌舞青春》这样子。那对我来说，其实我一开始想在想199吃到饱要做什么的内容的时候，我其实就有其中一个部分，我有想说我想要做那种 review 的，就是电影分析嘛，或者是电影心得，或者是动漫的读后心得这样子。可是我又会觉得说，因为其实我不算是一个动漫迷，然后电影我也是真的是有兴趣的我才会去看，所以我并没有办法针对电影啊或是针对动漫讲出太深刻的解析，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前面几集都没有在做。但就是那一天我就是才突然想到说，诶，我好像可以跟大家来聊聊音乐剧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也相对来说是对于音乐剧是了解性是比较高的，至少我自己是比较有自信一点，比较有信心一点点的啦这样子。那从后台数据来看呢，音乐剧的那一集啊其实点阅率也不差哦。我看一下那一集的点阅率，就是总体的下载数有大概八九十次这样子，其实也不差。所以我想要知道大家应该是会不会喜欢这个系列，如果会的话呢，就是我可能就会再继续做下去啊。如果不会的话呢，啊也没办法，因为我下礼拜还会再做一集，所以下礼拜呢我会再做一集音乐剧的内容，那再跟大家聊一聊新的一个音乐剧。但我目前先卖个关子，不跟大家讲我要聊哪一部这样子。对，但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系列，所以无论你想不想听我都会继续做下去，但我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啊这样子。哦、oh, by the way 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我是做了那一集之后，我的室友才跟我讲说，原来高职是没有音乐课的，然后 非常的震惊。我在此之前从来不知道说高职没有音乐课，但没有关系哦。就是如果说大家高职并没有接触过这些音乐剧或者是音乐电影的话呢，就是可以来听1999吃到饱，我会帮大家上音乐课这样子。好了，我觉得上音乐课有点太抬举自己了，但至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很喜欢的这些音乐剧或是音乐电影，还有我在这些的作品当中看到了哪一些内容，这样子。那最后呢，也当然也非常欢迎呢，大家就是可以私讯我，跟我说你想要听什么样子的话题。那之后呢，应该会有一些比较色色的话题会释出这样子，但是我目前还在想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大家会喜欢这样子的节目，就是。这些色色的话题到底是要怎样？是聊，要聊到大家会勃起，是不是？就是我有点不知道色色的内容到底要怎么做。因为像是我有去听润滑一男孩的 podcast 节目，那有一些节目呢，他当然也是在讲一些性别的东西，那我觉得也蛮有深度的，我自己很喜欢。那有一些就是真的是比较色色的内容，就是真的是会听到勃起，但是我又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还在拿捏，就是色色的话题要怎么聊啦，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听色色的话题的话，可以跟我说，但是不要跟我说哦，我想要听，可以跟我说你想要听什么样子的内容，例如说什么性癖分享啦，或者是平常都在看什么样子的节目啦，或者是等等之类，就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主题，我或许会比较好，会比较有灵感啊，这样子，对。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这特别是针对我的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如果大家要想要来上我的节目，其实我都很欢迎。就是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没有不想跟你们聊天这样子，但是我目前还是会卡在说，我想要确定说我们可以聊什么样子的内容，然后这些内容是不是有趣的，是不是能够分享有趣的故事。给我身边的其他朋友知道这样子，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想要来上我的节目，然后你真的有非常有趣的故事的话呢，你可以私讯我跟我讲，那我可以先跟你约什么吃饭之类的，我们先聊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我必须要先确保说这个话题是聊得下去的，而不是我们聊10分钟就得要聊别的话题了，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日常在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是每1分钟、每2分钟就会换一个话题。但是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必须要30分钟、半个小时都在聊同一个话题。所以我想要，我必须要先确保说这个话题是有足够的可聊性，然后以及就是有趣性。就是我说的有趣，不一定要它是好玩的故事，它也可能可以是很深刻的一些悲伤回忆。其实我也蛮想要做类似这样子的节目的，因为。对我来说啦，做节目当然能够娱乐到观众也是很好的，但是我的最终目的呢，还是想要把我觉得深刻的故事、生命故事分享给别的朋友。所以如果大家在生命当中呢，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的话呢，不妨来私讯蟹宝，我们可以约一次吃饭，然后来聊聊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办法做成一集节目了，这样子。好，那最后呢，还是最后的最后，我知道我已经讲了超多次最后，但这是最后的最后了，还是不忘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手头有点余裕的话呢，拜托就是顺手帮我抖内一下，就是1999吃到饱方案。那如果说没有办法抖内的话呢，至少帮我就是在你的收听平台上面按个赞，然后按一下订阅哦。好，那下个礼拜还是我自己的节目，还是没有来宾，但是呢，就是我刚才有预告到我们会做音乐剧这样子。那1999吃到饱，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喽，拜拜。